大圣妙法莲华经啊，今天5月2号啊，请大家翻开啊《法华经讲义》啊。上次我们把序文现犯老和尚的序文讲完了啊，上次有一点小状况。好，我不知道，但后来知道了啊，就是我们这个新范老和尚的序文好像我练的跟你们手上那一本哦有点小差距。好，有点小差距。好，所以这个也很对不起，我这个我不知情齁、哦、我是按照我的这个，我这本是这个高雄文殊讲堂10多年印的。所以我不知道它中间是出了什么差错啊、哦、但是这个无伤大雅啊、哦、这个没有关系啊、哦、我有看了一下你们那一本的它的序啊、哦、那个应该都还好啊、哦、这个不会影响啊、哦、整个法华经的这个意义。好，我们来看啊、哦、第一页啊、哦、玄谈啊、哦、所谓玄谈就是先谈谈啊，事先先谈谈，然后简单的谈，然后总括的谈，好、啊、玄谈。甲一啊，底下哈、啊《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下面小字啊，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啊，鸠摩罗什我们上次。有讲过他的传记啊，简单讲了一下啊。四性梵讲于净律学佛院啊，这是性梵老和尚，就是我们净律寺学佛院啊，他曾经是我们的啊指导教授，叫指导老师啊。那老和尚他一生哈都很少攀缘，啊，他的各方面啊都，啊是大家都很敬仰，啊很敬仰。那么他都专注于这个天台方面，啊对天台方面的造诣也蛮深的，啊，那他对《法华经》啊是非常的啊很欢喜，所以啊。这个是在净律学佛院讲出来的啊，这一本啊，这一本就是他的讲义后来编出来的。好，啊，我们来看玄谈甲一，略说五重玄义啊。这个五重玄义是天台宗他所独特的讲经之前的讲解方式啊。五重玄义，这是天台它独特的。好，它的意思就是啊，有五个层面来讨论这部经，从五个层面来讨论这部经。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四明啊，第二个辩体，第三个明宗，第四个论用，第五个判教相。好，四明。是妙相，从这个名称来看我们就很容易知道它就是解释这个名相名称。好，比如说这部经啊，它的名字啊就解释妙法莲华经，所以它四名呢就是来解释妙法莲华经。好，是这个妙相啊，这个相就是指这个名称这个外相，这个是指文字般若啊，文字般若。第二个辩题，辩题呢是物妙性啊，这个辩题就是专门指这部经呢它的体是什么呢啊，它的体是什么呢啊。那么这是指它的实相般若，文字般若就指从文字上来看是这样啊，从文字上来思维哦，它是这样子的，就叫文字般若。实相般若就是从它的实相，这部经 他的本体在讲什么，他的思想核心，他的核心是什么，这是指他的实相般若。从实相这个角度来看，明中入妙观，这个呢就是指什么呢，指他的这个宗旨，这部经的宗旨，这部经的宗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它的旨趣是什么，这个宗旨是什么。像这部经它就是以一佛圣为宗，就是一圣因果为宗，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子，不管你是学的是什么法门，事实上都是在一佛圣里面，终究都可成佛。所以你不管是学二圣行者的罗汉，声闻缘觉，最后一定可成佛，你不会只是入涅槃就不再来了，不会这样，这是不可能的。就算你是证了阿罗汉，四果阿罗汉，你到他方世界，你这样子入涅槃了，佛还会请你出来，佛还会再想办法再告诉你，你现在入的涅槃是虚妄的，你还有前面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这是他的目的，这部经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每一个佛弟子，这一佛圣，一佛圣。你不管是什么法门，你在修，修什么样子的，走怎么样的修行路，最后都当成佛，你都是成佛的因，这个呢是属于观照般若，观照般若。第四，论用。那么论用呢，是指它的用，它的作用。你有这个宗趣，我们有这个目的，有这个宗趣，那一定有它的作用。我要讲这部经，我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就是断疑生信为用，断这个所有阿罗汉他的疑问。因为很多阿罗汉他会觉得，我能不能成佛呢？他是一个问号，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佛，因为他看到佛32相啊，他自己没有。他看到佛实力是无畏，这些能力佛具有的独特的能力他没有，那么他就在想，我能不能成佛呢？当然阿罗汉他自己不会去想他能不能成佛，因为他没有这个心，他是没这个心，没有心要心，心要这个成佛，这个心，这时候佛陀呢他就会告诉他，你不要只是这样想，你未来当可成佛，断他的疑，断他的疑，让他升起这个信心。所以呢，这个大家接触法华经，如果有诵法华经的人都会看到里面有好多的篇幅在给阿罗汉受记。我当初在诵法华经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一直在受记，一直在受记，那这个法华经有那么，怎么古德这么称赞，结果翻看的内容都是在受记，都是在受记。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他的受记是有很大的目的的，他是要让他断掉他的疑，让他确定自己可以成佛的，自己可以成佛的。你是成佛这条路上你已经走了一小段了，然后勉励他，也给他很确定的告诉他，你呢不只走了这一小段，你未来那一段一定走得完，一定走得完，一定可成佛，叫论用，论用。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修行人，要断他的疑，升起必定可成佛的信心。第五个，判教相。这个判教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陀他所有的教法里面，有的是了义，有的不了义，有的呢是方便说，有的呢是讲，有的是讲他的，直接就讲他的实相， 所以不管他是方便还是或是直接就讲入他的实相，或是了义不了义，不管他是怎么样子的经论，他都是在一佛圣里面，都是在一佛圣里面。但是呢，这个智者大师他很伟大真的很伟大，这是他那种心胸啊，那种磅礴的心胸他就把这个所有的教法都纳入，在就是都把它纳入在一个位置里面，都帮他摆出一个位置在成佛这条路上都让他有个位置比如说他是属于，如果说他属于二圣的就称为藏教他这个教判教向他判成四种藏通别圆，藏通别圆四个教藏通别圆，藏西藏的这个藏藏起来的藏，藏教通教通呢就是交通的通，通教别呢就是分别的别，圆呢就是我们说的圆融的圆，藏通别圆，这是四个不同的层次的经论四个不同层次的经论。当然最高的层次呢就是圆教最高的层次就圆教。那么我们一般讲的二圣行者他是属于藏教他属于藏教。好，那么智者大师把佛陀这一生所讲的所有的经都以他这四个教来判别以这个四个教来判别。那么我们这个经呢是属于哪一个教呢我们可以说它是纯圆教，很纯的圆教，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判教相上它是超出了四个教超出了藏通别圆这四个层面的教它是属于无上醍醐我们以后会讲它是一个无上的醍醐，醍醐呢就是很精纯的那种甘露的意思无上的醍醐这个在后面在后面会提到，我们后面有个判教上，判教向上它会提到，我们看到第35页第二行34页倒数第四行，以总摄诸教看中间无上醍醐为教相因为醍醐它可摄乳酪酥等各位意思这个醍醐的意思是这个牛奶的牛奶里面最酥最精纯的叫做醍醐所以它是以无上醍醐为教相。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它是把所有的经论都给它涵盖住了，它的格局是所有的经论都包括了，它没有特别属于哪一个教它就是等于是金字塔的顶尖等于是金字塔的顶尖，所以叫无上醍醐为教相为他的教相。我们现在先简单这样子讲以后呢我们会细讲，细讲的时候大家就更清楚了，所以你们现在有疑问没有关系好，我们现在看七番共解下面第一页的下面七番共解这个七番共解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七个角度七个角度，天台宗呢它以这七个角度来解释五重玄义以七个角度来解释五重玄义，就是来解释我们上面的五重玄义第一个标章第一个标章，第二个引证，第三个升起，第四个开合，第五个料简，第六个关心，第七个会议第一个标章 标章呢，它的意思是，就是把这个名称，把这个整个意思，整个名称呢，都给它做一个解释，让我们容易忆词，起念心故，起念心故，让我们容易忆词，让我们的心念很容易忆词，容易放在我们的心里。引证依据佛语起信心故，就是磅礴引证，各方面引证，各方面的引证，他引证呢各个佛所讲的话，来证明他所要解释的，让你要了解的人能够起这个信心，让我们能够起这个信心，这就引证。第三个升起，升起呢，升起这个是从引证出来的，从引证出来的，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所了解的不杂乱，排列的次序排列的很好，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很确定，叫定心，很确定我们了解的没有问题，死不杂乱，起定心故，他有条不紊的把我们所有的资料都给他排列好，我们要了解的很多的内涵排列好，能够不杂乱，起定心故。第四个开合，第五个料简，第七个会意。这个开合呢，开合的意思，它就是一种演绎归纳的意思，把各个东西各种资料，刚刚前面呢升起是呢让所有资料能够不杂乱排列出来，开合呢是给它归纳演绎，研究，这叫开合，就是把很多的资料呢，前后对照，然后呢又一一的做一些开眼，做一些开眼，做一些发挥，又做一些归纳，这叫开合。料简呢，这个是用这个可能只有在天台比较独特用到，这个呢就是把所有的问题提出来，用问答方式提出来，料简，以问答方式自问自答，自己提出来自己答，自问自答，来写明我所要标显出来的宗旨，凸显出我所要表达的宗旨，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来凸显我要表达的宗旨，这叫料简，料简。观心，观心呢是从文思修起精进心及定慧心故，这个观心呢就有点类似，我已经用心去思维它了，反复的去思维，把它认真的放在心里面，用比较积极的态度，去把我所结集出来的许多的资料，以及前面的开合，开合就是归纳演绎之后，然后呢又自问自答，又把我们的问题又厘清得更清楚了，那这时候观心呢就可以把我们这些呢该要了解的东西很认真的思维融入到我们的心里，融入到我们的心里。会意呢，会意就是会通各个不同，就是从其他宗派从其他宗派，就是比如说这部经以外的那 有哪些不同的地方，跟佛陀其他教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来会通彼此，来比较 然后来会通圆融，叫会意，能起会心故。这个能起会心故，这个在《法华玄义》里面，这个能起会心故，这五个字，能起会心故，是指开合、料简、会意这三个，这三个合起来能让我们起会心故，能起会心故，这个是在《法华玄义》是这么讲，不过他这个地方开合跟料简下面就空出来了，他没有写出来。那事实上开合料简跟会意，在《法华玄义》里面他都提到是能起会心，能让我们启发我们的智慧。因为呢，我们圆融会通各个不同其他地方这个经论以外的佛陀一带的教法，使着让我们呢能够跟其他教法互相圆融，融入到我们的心里，能起慧心故。我们现在翻过来标章，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二页，第二页呢，我们看第一个标章，标章下面是不是引证升起，对不对？引证升起在下面，第二个引证，第三个升起，第四个开合，那么我们标章前面隔壁它是四明，就是无从玄义，四明变体，明中论用判教相，那这个四明呢以下，四明以下就是它就随着标章，随着引证升起来解释，然后在下面呢用开合来解释四明，然后变体也一样，变体也一样，所以它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表，这个表画的有些地方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呢我们可以大略的来看出这个整个法华经第一个四明四明，他在这个引证升起里面呢，他是用实如是来表示，所以底下你们看如是相，对不对？如是相。以后呢，我们会看到实如是，实如是是《法华经》里面一个重要的内涵。它有十个如是，第一个是如是相，再往旁边看是不是如是性、如是体，再往旁边呢就是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那这个如是相就是指外表的相貌，外表的相貌，比如说人，人外表的相貌，对不对？这叫是如是的相。我用人来比喻，譬喻用人来比喻，这个在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里面就是用这个例子，新梵老和尚写这个完全是用《法华玄义》写的，他都把里面的内容都写进来了。这个《法华玄义》的内涵几乎玄谈就谈了，我们前面现在讲的这个玄谈这一部分就把《法华玄义》里面大概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资料都讲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资料都讲到了，所以我们就等于有一个概略的法华玄义的轮廓出来了。法华玄义是天台宗的三大部，第一大部法华玄义，有点枯燥大家因为我口才不太好，所以大家请大家多原谅，而我呢就是很扎实的跟大家每一个字给他解释。一个如是相就是外表的相貌，如是性、如是体，这个呢指他的体，那么他细微的分别在后面有那我们呢就只是先概略知道这个如是性、如是体呢是指他的变体方面。那么如果就人生这个譬喻来讲呢，如是性、如是体就像我们的阿赖耶识， 染污的阿赖耶识，有染已经染污的这个阿赖耶识，如是性如是体，那么第三个明宗，第四个论用，明宗论跟论用是一起讲，它是如是立、如是坐、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立坐因缘果报，就是你有的体啊，有的体啊，比如说我有的这个是个四爱了也是，那么呢，它的种子起现行，就有它的作用，还有这个种子起现行，它就是有它一个力量出来，力量出来它就有跟它作用，一有作用就种了因，看是种善因还是种恶因，那么你这个种的这个因，遇到各种因缘聚合，就有这个缘，就是加上缘，如是缘，各种因缘一聚合，就有如是果，果报就出来了，就如是果，果出来，那么整个报的现象就显出来了，就显出来。那么这个呢，就是指我们的命，如果再按照人生这个譬喻，这一横列来看哈，它是不是写一个命，还有一个卵，对不对？卵呢，就是指热气，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能量，我们这个人这个能量，它是用这个比喻哈，说我们现在活着，我们活着是不是还有热气啊？我们体温37度，所以还有一个热气，我们还有一条命，还有一条命。那么这个呢，就包括这个呢是在做什么呢？我们这条命就有这个力量去做事情，能够去做呢，就是有这个力量，然后呢用心去做，发挥它作用，一做出来就中了因了，中了因了，像我们做善事一样，做善事啊，我想要去做善事，那么我就用心的去做了，用心去做了，有这个力量跑出来了，我就付出行动去做，付出行动之后就有因了，那未来慢慢就会有缘，会聚合，这时候你做善的果报就会出来，判教相，下面是如是本末究竟，如是本末究竟，这个如是本末究竟，男女老幼贫富贵贱种种差别，这段话哈。大家给它圈起来，给它圈起来，然后画一条线，因为它这个有点硬，它可能因为这一点我跟大家解释哈，这个新曼老和尚他写的这一篇因为我他老人家已经往生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求证他老人家那时候把这个画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我没有办法求证了，但是呢我现在呢跟各位报告，他这个男女老幼贫富贵贱种种差别，应该是如是相，属于如是相这个部分，如是相，所以大家给他圈起来，画到如是相这一部分，指到这里哈，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这个如是相就是我们这个刚刚讲的哈，第一个如是相，这个呢是从那个《法华寻义》里面有提到，这是古书记载的哈，它这个比喻呢是把它放在如是相里面。如是本末究竟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整个从头到尾，前面九个如是，从头到尾，你就是不是已经成了定局了，对不对？他就告诉你，就如是的本末究竟，因为从头到尾就是这么演变的，就是这么演变的，如是的本末究竟，我们现在看底下，五重开为十如，十如互聚十如，十时无尽，就是这个五重玄义，它开为十如，开为十如，就是前面这个十如是。这每一个十如是，它都包括了十如是，每一条十如是，比如说如是相，它都有一个十如还在里面，那么十如又互聚十如，所以时时无尽， 时时无尽，这个可能比较难想象啊。不过在五重玄应里面，它是有提出来一些简单的比喻，一些简单的比喻。好，因为这里不是我们法华经要讲的特殊，要特别要讲的哈，所以我们只讲到十如是就好了，讲到十如是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第四个开合。开合是演绎归纳的意思。那么它旁边写的四悉檀，这个四悉檀呢，悉檀的意思就是指成就，成就。成就什么呢？成就就是诸佛菩萨他讲的所有的法，他都是为了成就众生的佛道成佛之路。那么他的法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都为四悉檀所囊括下，都是在这个四悉檀的囊括下，都包括下去了。第一个悉檀呢，就是世间悉檀。世间悉檀呢，是让我们令得欢喜意，让众生欢喜，让众生生信心，生起信心。就是第一悉世间悉檀。这个呢，主要是佛对一切所有世界的众生平等的布施啊。布施，这个从这个布施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它都令所有的众生欢喜，令生信心。第二个佛所讲的教法，还有第二个第二种就是第一义悉檀。第一悉檀呢，是令得入理义，就是让众生得到缘起性空中道的道理。这个呢是针对于第一悉檀，要了解的得要很有根气了哈，他也要修到某个程度了，所以他是为成佛而开始的。所以如果说这个众生他只是人天善法，他还没办法出离，还没办法走出离这个轮回生死的路的话，佛陀呢就比较不会为他开示第一悉檀。第一悉檀呢，就是讲他的真谛实质啊。底下是不是有看到理经？理经呢，就是指他的真实的这个理上啊，这个究竟的理上而言呢，第一悉檀是包括这个。专门就在讲这个缘起性空的中道的道理。好，第三个为人悉檀，令得生善意。在佛陀教法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为人悉檀。这为人悉檀很多人讲错哈，跟各位这里要你们用一个方式讲，大家就很清楚了。就是佛陀呢，对各个根基不同的人，佛陀应机说法。就是什么根基说什么样的法，叫做为人悉檀。各个众生各个根基不同，佛陀应机说法。应机说法，应他的根基来说法，这是有教无类。跟孔子的有教无类有点类似。你不管你只是怎样哪一类的众生，我呢就用哪样的方式来教他，这就是要为人悉檀，令得生善意。就让他能够升起这个善的继续往上走的这个利益。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常常很多人都犯了很多人都犯。像我们在这个在寺庙里面因为你来的人四面八方各个不同，有些人呢，你要求他要练到读到什么样的经他不可能。有些人他不练阿弥陀佛，他只练观音菩萨。有些人呢，他练释迦牟尼佛，有些人呢，他本身就是一定要 走南传的哈、啊。那么啊，这个是指在修行这个法门上，还有每个人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气啊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帮助他的方式也不同啊，帮助他的方式也不同。所以那个观音菩萨三十二相哈、哦，就很像为人师谈。三十二相就是应宰官身得度者，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哈、哦；应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哈、哦，就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好、哦，这个就是啊、哦、为人师谈。如果这个人你用好、哦、用将军身得度者，你现个将军身去帮他啊。哦，那他就可以得度了，但是你用比丘身去帮他，他就不会得度啊，他不会，他跟你不相应啊，所以佛陀是很伟大啊，佛陀真的是很伟大。对治细谈，令得灭恶意啊，对治细谈，从这上面很容易知道，他的讲的法就是对治我们的恶的习气啊。戒律就算在里面啊，律也算在这个对治系统里面啊，就是让我们灭我们的恶，止恶，止我们的恶啊，进而灭我们的恶啊，对治系统。像不净观啊，不净观还有慈悲观，那个都是对治。比如说慈悲观是对治什么啊？嗔恨啊，嗔恨心。如果说我们实在要气起来了，哇，气得要死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什么呢？思考大家都是苦啊，苦命人啊，大家都是六道众生，苦的众生，我也苦啊，对方也苦，那我们何必现在要吵在一块呢？不要为了小事哈啊，就一定要吵到怎么样哈？不用到这样。其实这世界上哈，这世界上。大坏人大概很少了，大家都是有个性而已，啊，都是比较有个性。那、啊、你说要坏到哪去是没有了，啊，能够坏到哪去呢？顶多是嫉妒多一点，啊，或是嗔恨多一点，或是面子大一点，啊，这个也坏不到哪去啊，啊，坏不到哪去，所以不要太跟人家太计较，啊，太计较。啊，那我们也要想，这他们也是很苦啊。啊，光是一个面子就很苦了，啊，就一个面子就很苦，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去思考，啊，我也是属于那种很苦的众生啊，对方也是，啊，对方也是，那在这种起这个苦哈，啊，然后就会升起一个悲心，啊，这个四圣谛哈，苦集灭道是四圣谛，是以苦放第一个。所以体会人生苦是很重要的，好，体会我们现在的这种苦是很重要。苦如果体会要透彻一点，悲心一升起来哈，你的嗔恨心会放下很多，那个包容心就更大，好，那个包容心啊就会更大。这个我们人哦，这个包容心是很不容易的，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好，我们来看下面，好，三经，啊，三经。三经，教经、理经、行经，啊，从这个字面上来看也蛮容易了解的，啊，这个教经呢，就是主要就是在指啊，它这个啊，许多的教法，啊，许多的教法，啊，许多的教法，专门是指在这教法上。理经呢，专指它形象上。啊，不是那个理体上，就是它的实相上，好，不是形象，讲错，实相上，专讲它的实相上，啊，行经呢专讲它的就是世间的啊，世间的方便的啊，方便说的不了义的，专门是指这样，好，方便说的不了义的，啊，专指这个层面，好。所以理经它就分为真谛、实谛，啊，又指真谛，也是指我们啊，不是实谛啊，实质，啊，指真谛，啊，也指这个实质， 真实的这个智慧啊。我们那个二谛分真谛熟谛，龙树菩萨的二谛分真谛熟谛啊。那我们行经呢，就是指我们的熟谛，也指我们的全智啊，指这个佛陀的全智啊，这是方便的智慧，方便度众生的智慧，全智。最后呢，总归到最后，一圣一实相，就是一佛圣啊。总归到最后，一佛圣就是都可成佛啊。诸法为一心一实相应，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啊。就是所有的法呢，都在我们这个心啊展现出来的啊。所以最究竟是这一实相，最究竟是这一实相。所以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这是两件事啊。唯有一圣法是指说，所有的法到最后皆可成佛，所以你不用分多少法多少法，没有分到两二圣，或也不要分到三圣啊，不用这么分了。事实上只有一圣啊，只有一圣啊。上次我举个比喻啊，一座山有好多条登山路口。但是你最近就是要爬到山顶，所以其实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爬到山顶啊，并不，你不用去啊，一定要去执着到啊，哎，你的这条路是对的，我的是啊，你的是错的，我的是对的，我走的路啊，你的是错，我的是对，执着我们的一定是对啊。但是事实上每个人到最后都可成佛。如果按照《法华经》这个意义，现在在座的未来一定成佛。不是我受记，我没有资格，是《法华经》佛陀受记的，佛陀讲的，这不是我说的。一定可成佛。他说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若人善乱心，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所以不用，大家要欢喜心啊，所以回去要很高兴啊，看到爸爸妈妈很高兴啊，然后看到小孩也要很高兴，我未来一定成佛。不要太去为现世的利益哈，太烦恼。哎，这是各位哈，这是一个诚心的建议，不要太为现世的利益太烦恼，这不是很重要，真的不是很重要，因为你这带不走啊，带不走啊，你带不走，你最后一定死嘛啊，最后一定死，为什么不在世的时候？舍到好地方，那种好因的地方呢？那为什么要等到死的时候才死呢？所以这个我们呢、这个烦恼哈、我们的烦恼常常是为了我们眼前的很多这个很多一些执着哈、那我们把这个执着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关照，然后一点点的打开。现世的所有利益要。如果按照出家众哈，我们是现世所有利益哈，要弃舍掉，好，要弃舍掉。你这样子从零开始，啊，从零开始。以前我看到我听过有一段开示哦，我很感动。有一个法师哈，他开示很感动，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他只要能呼吸，他就很感恩了。所以呼吸以外的所有的得到的，他都是他觉得他额外得到的。他都觉得他是他额外得到，因为他还活着嘛，还可以做事情，还可以去利益众生，我还可以贡献一点我的力量，为这人世间贡献一点力量。所以他呼吸以外所得到的任何东西他都觉得很好啊，都觉得很好。所以他这个就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不可能有烦恼嘛，因为一旦没呼吸他就往生了，所以就他已经是底线了，把自己的知足他那个知足满足的底线已经是到最低了，已经到最低了。所以他这个是真正的知足常乐。好，我们看料解。好，料解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过了哈，就以问答来示宜，在这里我们就不太多说了。好，读者可玄阅《法华玄义》。 这个法华玄义哈，真的是很不错啊，法华玄义很不错。所以智者大师的这个逻辑论辩啊，如果按照到现在的人世间，如果他在这时代出生的话，他肯定是个大哲学家啊。如果他不是学佛，他一定是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啊，很伟大的哲学家。